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8月17号，公元2002年9月2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法轮功信徒在西藏遭拘捕，加拿大环球邮报称中共完全控制了西藏的宗教场所，中共计划首次拍卖大型西藏矿产资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出席了正在召开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今天早上8点45分，当达赖喇嘛抵达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基地康坚吉雄时，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盖伦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副议长等各部门官员和工作人员在议会大楼前隆重迎娶了达赖喇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西藏流亡政府嘎夏大楼参观后，抵达西藏人民议会大厅。在会议上，达赖喇嘛就发展和提高西藏教育事业、改善流亡难民社区生活以及人类的基本道德素质等方面发表了讲话。
帮助争取特殊的你要操作这些人民的你当然行全民哪怕做他你当然都个人
同时在今天的西藏人民议会上，达赖喇嘛还特别强调对西藏佛教理论道德原则似乎在衰退而感到担忧，他激励要以对人类有益为重。达赖喇嘛说，目前西藏流亡政府派遣的代表前往北京和拉萨对此表示乐观，他强调关于双方的接触和会谈进展如何还要等代表小组成员返回后才能揭晓，总之这次接触是个好的开始。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于上周五在达仁斯拉召开。今天的会议上，西藏流亡政府卫生部长就发展西藏医学事业计划成立、如何根据药物对治各种疾病的性、胃、功能配成药方的方剂小组向议会提交申请，对此得到了内政部长的支持。在议会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盖伦就藏人以和平非暴力寻求真理的策略做了汇报，其中包括中共入侵西藏、非法占领西藏、西藏人民以和平和暴力的反抗以及舍弃暴力寻求和平的途径、国际非官方性支持西藏团体的声援西藏活动等。为期8天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4次会议上，有来自各地区的40多名西藏人民议员出席会议。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法轮功信徒在西藏首府拉萨遭拘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戴季美德的报道。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消息，据报道有12名法轮功学员于2个星期前被拉萨警察抓捕，其中大多数是妇女，还有2名9岁和12岁的儿童。他们全都是因坚持修炼法轮功，为躲避被抓去洗脑而被逼长期流离失所。其中一家的父亲单位动用200多人的截堵追抓，他只得举家出走。拉萨当局最近专门为此事件临时成立了610办公室。拉萨有关人员上星期透露，部分学员约于10日前开始绝食。住在旧金山湾区的吕女士和张女士都对亲人的命运非常担心。吕女士的姐姐曾在湾区居住过， 吕女士表示，她姐姐吕建华1999年底返回中国，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关进马三家劳教所11个月。去年8月，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及吕女士所在城市的市议员及政府官员曾帮助营救吕建华。吕建华出狱后，为避免再次被抓，被流离失所，远走他乡。吕女士说，吕建华绝食抗议已约有10天左右。据张女士说，她的姐姐张阿莲是广州的一名退休职工，曾患肝硬化，修炼法轮功后痊愈。张女士说，她姐姐因不愿被送进洗脑班，在1年前被迫离家出走，没想到躲到这么远的地方还是被抓。张女士并透露，她姐姐被抓后绝食抗议，现在被广州区海珠区警察押返广州。张女士表示，非常担心姐姐的安全，那里面很黑暗，很残酷。两位女士呼吁世界人权组织、美国政府、各级政府、各界人士能够关注他们的亲人以及其他10名法轮功学员的命运，帮助营救他们，呼吁中国有关方面释放他们的亲人。张女士说，人应该有信仰的权利。根据来自拉萨的消息说，12名在西藏被拘捕的法轮功学员，目前只有1人被押回原居地，2名儿童已被与父母分开。西藏公安厅人员前日否认他们当中有人绝食。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拿大环球邮报21号发表文章说，中国毫无疑问完全控制了西藏神圣的宗教场所，中国的领土标志随处可见，但在加强与寺庙控制的同时，北京已经决心采取长期柔性战略赢得西藏人心。在班禅喇嘛数百年的寺庙里面，身穿黎色袈裟的西藏和尚都坐在共产党三巨头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画像下面。就在班禅喇嘛的古老宝座附近，一条横幅标语上是江泽民的口号，号召西藏人民保卫祖国。一份装在镜框里的爱国公约宣称，该佛寺忠于中国和共产党。北京的新战略是根据经济影响、财政补贴、其他民族移民和政治再教育，加上无情的军事控制和警察监视。虽然许多西藏人仍然怨恨52年的中国军事占领，新战略已经逐步成功，正在消磨世界屋脊上250万人叛逆精神。多委社特稿《北京对西藏新政策：绒手套包铁锤》中说，许多西藏和尚已经放弃向外国人要达赖喇嘛照片的老做法。个别人仍然藏有达赖喇嘛的照片，但是他们已经停止了公开抗议。西藏政治犯人数最近几年逐步下降，越来越少的和尚和尼姑愿意冒险抗议。一名28岁的拉萨人说，多数西藏人都希望达赖喇嘛回来当领导，我们有这个梦想，但要说出来不安全，人们担心说错话。同时，北京正在通过对这个贫穷地区输送资金来卖支持。北京在2001年到2005年给西藏地区分配900亿元，超过160亿美元，比过去半个世纪的总和还多50%。西藏90%的行政经费都是靠北京。同时，中国正在兴建投资40亿美元的进藏铁路。这篇特稿中说，共产党官员声称他们把西藏带入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这种说法太夸张。西藏仍然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但经济的确在繁荣。在争取西藏灵魂方面，中国官员理解时间在他们一边，汉族人大量移民正在改变拉萨的面貌，汉语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和商业的主要语言。西藏少年说，他们仍然信仰佛教，但他们很少有时间去寺庙，他们承认对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了解比父母要少得多。多委社的这篇特稿中还指出，分析家相信， 北京已经决定要这种文化和经济融合过程继续发展。当67岁的达赖喇嘛去世的时候，北京就比较容易挑选自己的傀儡替代他。同这种策略相结合的是保持中国的长期政策，严格军事控制和对西藏人严密监视，这个地区仍然是军事化，安全特工分布在寺庙里，大约20万人民解放军常驻西藏，部队经常在西藏城市的大街上行进，肩上扛枪，高唱军歌。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首次计划拍卖大型西藏矿产资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戴建美德的报道。
根据新华网消息，青海省将于10月下旬举行首次大型矿产资源采矿权、探矿权拍卖。青海省举行这次多种矿产资源同时拍卖，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推进资源开采、有偿使用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政府管理和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资源优化配合新机制的一次有益尝试。据了解，参与这次拍卖的矿产有铁、铜、钾、锂、锶等9种矿产，其采矿权和探矿权资源量471万吨至1.21吨不等，有效期限2年至30年。凡符合采矿、探矿权资质条件的企业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参加竞买。这次矿产拍卖由西宁市公务拍卖中心担纲实施。
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那么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多拉为您播送的中国民运人士王若望的《拉萨行和西藏独立》。
中共当局采取了镇压和强势宣传等两手策略。据人权组织公布的资料，仅1993年一年，就有223名藏人因主张独立而在西藏和青海等地被捕。藏人政治犯在狱中受到拷打和酷刑。在高压的同时，中共加强了原已十分强大的西藏从属于中国的宣传。1992年，中共国务院发表了《西藏问题人权白皮书》，该白皮书1/4篇幅引证历史资料，证明西藏自古属于中国。由此论证西藏今天被中共统治的合法性。3/4篇幅宣耀和歌颂共产党给西藏带来的巨大变化，使西藏成为人间天堂，从而论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但今天任何从中共专制下逃出来的中国人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共产党编制的骗人谎言。即使没有去过西藏的人也会逻辑地推断出，整个中国只有黑暗与暴政，西藏怎能兴得起来呢？共产党无非在利用中国人一向存在的大一统民族情结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情绪来维持他对西藏的武力占领和40年来集权专制的黑暗统治。但很多中国人长期受共产党这种宣传的洗脑，一谈到西藏问题就容易滑入共产党的民族观和大一统高于一切的霸权逻辑。很多中国人反对西藏人民有民族自觉和民族独立的自由选择权利。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民运人士王若望的《拉萨行和西藏独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